们今天呢要开始学教会新月教会的礼仪，我们就看主餐，有人也叫它圣餐，其实我们一般不会叫它圣餐。圣餐是天主教用的意思，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叫主餐，他们有一个圣礼啊。这圣礼这个词呢，我们可能在学教会历史会看到，他们不只是觉得我们吃的是葡萄汁，喝的是葡萄汁，吃的是饼，他们觉得我们真正吃到的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他们觉得身父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他会很奇妙的变成肉和血。所以说你吃的就是基督的肉，你喝的就是基督的血，这个我们叫圣餐或者圣礼，然后和主餐不太一样。所以天主教的主餐包括路德教和还有一些新教的主餐和圣经的主餐有挺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真正主餐的，首先看看主餐的意义啊，主餐有什么意义，圣经中他怎么解释主餐。那我们说主餐的时候，我们会一般翻到两段经文，一个是格林多前书，一个是马太福音。我们这样吧，我们先看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第十一章，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样吧，咱们先一起读一下，23-34节啊，关于主餐的，他这里主题是本地教会，受主餐的教导，23-34。好，咱们一声来读。圣经说：“我从主收的，将你转给你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拿起饼来，主谢了，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我擘开。你们应当如此，为的是纪念我。再凡我拿起杯子来，也是这样说：这杯子是我与摩西立的新约。”每方赦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是纪念我。你们每方吃的饼、喝着杯，是表明主死，直到那纪念你的日子。所以，喝着杯就要复活。如果吃的饼、喝着杯有不合理吃的，便是吃了自己的罪，因为不分别主的身体。不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患病的，死的不少。你们若先举行，就不至于这些行为。如今被神咒罚，是主参与到的，免得与世人一同被神定罪。所以我弟兄聚会的事情，你们要明白。好，好，所以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关于主餐的教导。咱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能够聚会在新的地方聚会。主，我们感谢主，也希望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多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意思。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学气，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领会你的道理。主，我们需要你圣灵做我们老师，需要你打开我们心里的门，让我们能够明白主餐是什么一个概念。也希望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你的话语，按照你的意思去讲。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在这里我们要开始讲主餐的意义。我们说，第一，在圣经之中我们能看到的意义呢，就是为了纪念基督。我们这里的经文说得非常清楚。这里刚才读了格林多前书11-24-25，他说主谢了就掰开说，你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你注意这句话，为的是纪念我。后面有说，每逢喝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什么原因？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纪念基督，是我们吃主餐的意思。纪念什么呀？有两个方面呢，这个经文提到也是非常基础的道理，但是纪念基督身体是为我们掰开的、擘开的。 所以我们是纪念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是为我们的救赎，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擘开的。下面呢，他也说得非常清楚，也是纪念基督的宝血，纪念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流的啊。所以说，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吃？我们应该有一个在纪念基督的心，纪念什么？纪念他是为我的罪死了，他的身体被掰开了，他的血流出来了。因此我们在吃的时候会一般吃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在十字架上他舍身了，他流宝血了。所以你说主餐有什么意思？他有一个纪念基督的意思，在这里他也说得非常，为的是纪念我。但是我刚才提到天主教呢，他们有一个后来的一个新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每一次擘饼掰饼也是在耶稣就类似于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再为你赎罪了。所以他为什么说每一次掰饼必须是基督真正的身体呢？因为我们需要多次赎罪的这个功劳。所以说每一次掰饼，耶稣必须从此为我们舍己，从此为我们流血。因此呢，他们会这样子解释：这个饼真正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葡萄汁就是基督的血。但是我们看得清楚，圣经也说得非常清楚，它是为了纪念，它是一个纪念的礼仪，而不是说真正的在掰开基督的身体。下面呢，我们看呢，主餐的意义，我们说也是为了宣布救恩的事实。他不只是为了纪念，他也是为了宣布救恩的事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刚才读的读到26节，他是这样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注意这次，表明主死，直到主降临的日子。所以他这个表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宣布的意思。经常在圣经中这个词也被翻译成宣传或者讲道所以它是表明主死。那咱们吃的时候，我们在宣布什么？我们在说什么？首先呢，我们表明主耶稣基督成肉身的事实。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同时我们也是在表明耶稣基督称肉身的事实。这个圣经之中我们可以无论是看马太福音26章26-28节，或者彼得前书4章1节，他每一次提到这两个地方，主要但是圣经中新约之中多次提到耶稣舍身的救赎。他必须是称肉身的基督。咱们看看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26章的26-28节，26章26节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彼得前书4章1节说：基督既是身体为我们受苦难他的身体为我们做苦难，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盔甲。因为凡身体受过苦难的已经脱离罪恶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被称肉身，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我们是没有那个救赎了。所以呢，我们在吃主餐，我们也在表明，我们在宣布，我们相信主耶稣也是成肉身了他舍身流血为了我们的救赎。第二呢，我们也在表明主耶稣救主耶稣受死的原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那一个是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6章28节，那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 为什么为赦众人的为对赦免众人的罪流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要流血呢？有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呢？是为了我们的救赎。这说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26章28节，这个血呢就是为了赦免众人罪流出来的。罗马书3章25节也说到，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世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啊。所以罗马书3章25节说什么？世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那有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流血呢？他为什么要赦身呢？什么原因呢？为了赦免人的罪，为赦免人的罪。下面可以看那个这里记载的一副所书1章7节和那个哥罗西书1章4节都提到什么同样的意思，他舍身流血是要赦免人的罪。所以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我们也是表明就受死的原因就是赦免罪。那我也是在证明什么？我在表明什么？我在宣布什么？我需要他的救赎，我需要他为我流血，牺牲，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需要救赎，我需要罪得以赦免，对不对？所以在宣布他这个受死的原因，意思呢是什么？意思是我需要个救主，我需要救主耶稣为我罪死，在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为了替我做替我受惩罚。下面呢我们说第三，表明主这个救主耶稣受死有实际的效果，也是有实际的效果。这里记了2章20节，咱看一下。那我们不但是纪念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在历史有一个时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没有，我也是在纪念耶稣现在的他那天流血舍身的功劳，对我现在也有实际的果效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加拉太书这个2章20节他这样说嘛，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那同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有一次，对不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就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是什么？是过去。但是他说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全然活着，并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的。如今我有肉身活着，是因靠那爱我为我舍身的天主的儿子。所以说我们这里很清楚看到耶稣被钉死舍身流血的功劳，现在还是能够使我脱离罪恶，能够让我有生命啊。所以这是很清楚。如果我们再看罗马书6章，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一起不看，你可以自己反一反看一看。但是罗马书6章6到7节也提到我们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有新生的生命了，我们现在可以活着了。什么原因？因为耶稣基督舍身流血，那很重要了。所以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我们也在表明，我们也在宣布啊，耶稣基督的他舍身流血的功劳现在还是有效果啊！我是靠他舍身流血能够活出基督重生的样子啊！所以我们重生的样子，这是很重要。下面呢，我们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也是表明救主耶稣必要降临。不要降临。那我们在这个经文呢，格林诺前书11章26节看到，并马太福音26章也同时看到，他这里呢每一次提到主餐的时候，他就提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格林诺前书11章26节，他就说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什么时候？主降临的日子。所以呢，他意思是这个纪念的礼仪 这个表明主死，这个死的礼仪呢，应该持续到什么时候？应该持续到耶稣降临的日子啊，等到降临。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觉得这有意思，将来也会再看这节经文嘛。但是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他刚讲完这个饼与杯的意思，二十九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日直到我和你们同我与你们在我父国里喝新酒的那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所以他意思是等到我们在祭和，我们在国里面呢，哎，我们再会一起喝杯吃饼所以他意思是什么？这个也是为了纪念，纪念到什么时候我们再见到耶稣基督，等他降临的日子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能够鼓励我们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吃的时候是为了纪念耶稣的死为了纪念耶稣是有肉身的死，流他的宝血为我们设立了救恩救赎。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表明什么？我们在宣布我们直到耶稣是成肉身的救主他是成肉身的救主，这个是设立人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必须有一个肉身的死亡所以他有肉身的成肉身的事实。我们也在表明他受死的原因是要拯救我，要赦免我的罪。这同时在说什么？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他的这个舍身流血，我需要他在十字架上给我做的事情我需要他的救赎然后呢，也是在宣布主耶稣基督受死实际的有实际效果。我在表达什么？我靠他舍身流血之功，能够活着能够做天主的旨意，能够作为基督徒能够活出重生的信仰最后呢，我们说也是在宣布主耶稣基督必降临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必须继续的吃主餐，到什么时候？到耶稣基督降临。所以我们一直在盼望，在等待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吃所以有这种意思在里边。好所以我们说它有第一，我们首先它是一个纪念的意义然后呢也有一个宣布的意义后面呢我们也说它也有一个为了团体的为了这个群体团结的意义这个我们可以在格林诺前书第十章看得比较清楚，我在这儿给你打上了，你不用翻经文了格林诺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我所祝福的杯子，却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所掰开的饼，却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饼是一个，我们虽多，也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很有意思，他这里说的意思呢是什么？我们人虽多我们一个身体有很多肢体，但是我们吃的是什么？一个饼其实呢如果我们主餐只是为了纪念基督，我们不能单独在家里吃吗？对不对？也可以，我可以在家里纪念基督吗？可以，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主餐的礼仪是一个教会的礼仪，它是一个群体，一个身体来了一块儿，为了一起共享，一起纪念一起上在这里说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到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封闭式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圣经说身体的时候，它只是有地方教会的意思，不像以弗所书他说全家指的是所有信徒一样，用家庭的这个例子来证明。但是呢，这里他说我们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它也是有群体的团结的意义再看一个比较清楚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二章的四十二节，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白饼祷告。”好， 那静阳，如果你要在这个经文呢找一个主餐，你会选择哪一个字是主餐的意思呢？哪儿啊？这儿有基督的血吗？二章四十二节，你觉得这里边哪一个字能表达主餐的意思？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觉得教训有这意思吗？不一定啊。彼此交接，常常白饼祷告，你觉得哪一个应该是主餐的意思？白饼祷告，对，很多人会这样说。其实有意思的是什么？白饼呢，当时呢也就是吃饭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掰个饼，他意思是吃饭，不一定有主餐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最有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查原文，我们发现交接和一同分受这个字是一个字啊，交和接，还有上面的一同分受，还有在这里提一个统领基督，这个统领也是同一个原文词。所以其实呢，下面呢白饼祈祷呢应该一起吃饭一起祷告，然后呢主餐呢应该是在交接这个词发现了。所以我们发现它是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这有团结的作用。所以一个身体是因为吃一同分受这一个饼，也是有一个身体的概念在里边，所以我们一般说主餐，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楚教会的一个礼仪。下面呢，我们就提到它的重要性，是基督命令的，基督的命令。我们在多次圣经中看到这个概念。首先呢，我们在格林诺前书11章24节能看到一句话：你们应当如此行。他说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你们应该如此行。我们在23节能看到保罗是说什么：我从主收的，我就告诉你们了。所以他说什么？主餐的礼仪是我从耶稣基督收的，这个命令是他给我的，我也传给你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不只是使徒的教训啊，也是基督的教训，他们是从基督收到的。在这里我们在那个格罗德前书11章26节，他说每一方吃着饼喝着杯，他没有说你若要吃，他就说什么每方吃的时候，概念是什么？所有的人都该吃。那有意思的是什么？他没有固定下来我们什么时候该吃，他就说每逢吃的这饼吃喝着杯。所以他也没有说你必须一周吃一次，他也没有说必须一个月吃一次，没有说一年得吃一次。我们看到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这个吃的那个时间，这都无所谓，主要是要做什么，要吃，对不对？要吃。我觉得那个建立教会之后，我们教会可能每三个月吃一次，是不是徐牧师？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好像是一年，像一年吃一次。我在美国那个教会也是，好像每两个月吃一次。所以它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习惯，这都无所谓了。其实他就说每方吃着饼的时候，所以我们喝着杯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必须吃。那什么时候吃？基督给我们自由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天主有刑罚不合理吃的人啊，这个咱们不能不提了。在刚才读的格林多前书11章，他专门花了好几节经文，4、5节经文呢讨论这个问题。那个许牧师也讲得非常清楚，格林多教会是有许多问题，他们一个问题呢是在主餐的这个理解，他们不太懂，所以说呢他们出现很多问题。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11章28节，他说你必须自己省察自己，他说信徒有责任去查看自己的心，看是否有罪，是否能够合理的吃。如果你的心有不该有的，你的生活上有不该有的罪，不该有的行为，不该有的思想，是我们应该不是说不吃啊，我们应该悔改，对不对？应该吃啊。但是呢我们别以为能吃就吃吧，然后不没有省察的自己的时间。为什么说一般吃也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也会有祷告的时间，省察自己心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在第十一章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三十节说，不合理的人也有很严重的后果。你看第三十节，他说，故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哇，非常可怕。他说因为吃主餐没有合理的吃，就有的人身体软弱，有的人有病，别的呢这不在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合理的吃主晚餐。所以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注意做什么？先省察自己，像二十八节说的一样，省察自己，看我自己能不能合理的吃，我能不能有一个干净的心接受主餐。他还说最后一节，他还说你们饿的是，你们如果有饿的人，让他先吃。所以我们当时能够理解，他们吃主餐呢也是和一个宴席一样，他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就很乱的很。所以他就说，你们饿的你们先吃，这不是为了吃饱，这是为了纪念主。这个是为了纪念主。然后呢也可以说我们用的是无效饼。然后呢吃的就是喝的就是葡萄汁。有人喝葡萄酒。这个是也这个道理。这有一些问题啊，喝葡萄酒的话。为什么？因为首先呢，主掰饼喝那杯的时候是那个逾越节嘛，逾越节是不允许吃喝任何有酵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葡萄酒里边也有酵，所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酵呢，在圣经中也形容罪啊。所以我们喝，如果这个杯要象征基督的血，那不改有酵啊，不改是发酵的啊，应该是全葡萄汁，不应该含其他东西。那个饼也是应该是无酵的，无发起的饼啊。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用这个方法。感觉呢，那个哥林多教会不懂这一点，他们可能吃喝也不管他圣经的道理。但是呢，保罗花了时间警告他们，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不合理的吃主餐。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在咱们吃的时候我们首先呢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吃是教会会友一起同吃主餐。第二呢，必须省察自己我们不要随意的拿的饼喝那杯，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看是否心里有没有不洁净，然后悔改之后再吃喝。好，这个就是主餐的礼仪。其实呢，要讲的，这个讲的非常简单，讲的复杂的话得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关于主餐就讲到这里。我也说希望可以给大家讲点教会历史。教会历史，首先呢，我们要从早期教会开始。然后呢，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让你明白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教会历史书，它讲的其实不是真正教会历史，它讲的是天主教教会历史，还有新教的教会历史。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去回去研究历史的话，我们发现呢，真正的教会不是天主教，也不是从天主教出来的新教，而是一直存在的坚持天主真理的教会。我四不真你们应该是听说过吧？四不真是美国比较有名的牧师，过去的哈，他说了这句话，我给你们读。他说：“我们相信浸信会信徒是原始的信徒，我们的开始不在于16世纪的改革，我们在鲁德和加尔文出生之前已经算是改革家了。”我们不是从罗马天主教会出来的，因为我们从来不在其内。我们从使徒一直连绵不断的，有连绵不断的属灵血统，我们不断的存在。我们存在与基督开始施工为起头，又使我们的原则和教义在历史上咱们找不着的。但是我们像一条河，暂时因为逼迫必须在地下流动，虽然看不见，但还存在。 所以有时候历史呢，它只记载有名的人，它就记载流行的教义啊。但是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基督的教会不能是从败坏的天主教出来的，它必须一直有纯正的信仰。他就说我们进行教会就是原始的信徒。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他意思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原则是和使徒们一样的。我们不会参与像教会传统这些各种各样的理念和想法传统。我们就很清楚的打开圣经，圣经说什么，使徒教训，基督教导什么，我们就跟着他走。我们不会受这个历史和历史以来的传统的影响。好，首先呢，我们说师徒时代。师徒时代呢是在公元后33到100年左右啊。我们说师徒时代，我们一般会怎样去描述呢？我们会说他新约圣经记载使徒时代教会的历史。如果你要学师徒时代教会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哪儿？看使徒行传，看教会书信，是不是？他记载很多关于师徒时代教会的历史。我们在信徒时代，我们说教会都是按照基督的教导被建立和守牧养啊，所以经常也是教会，我们能看到不少在使徒行传，在教会属性，教会稍微偏离天主的道理，然后有谁，有使徒，有牧师们来警告，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发现他们也受到警教。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使徒多次啊在圣经中警告关于异端的，关于被盗徒的来临。彼得多次提到狼要从你们中间出来，他指的是假师傅，假牧师。我们看到保罗也说，他告诉帖摩太，一个年轻的牧师，说什么你要注意啊，将来人要飞掉真道，对不对？然后呢，要找什么他呵护他们自己的意思的教师啊，所以他意思是他们要离开天主的教，要随从魔鬼的道，他是这样描述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多次有这种警告。其实呢，在圣经新约之中，在教会时代时，我们已经能够看见有人偏离真道了。圣经告诉我们，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有人保罗写，他说若人冒我命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因为当时还真的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信，写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时知道有人在欺骗信徒，有人在把真正的信仰废掉的，然后呢在造假。所以说呢，在师徒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有警告，也能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能够明白已经早期在耶稣基督是大概主后33年是这个升天的嘛，所以在他升天然后使徒约翰大概公元后100年死上天堂了嘛，在这个期间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不少的假先知，也能看见一些离弃正道的教会了。那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使徒后时代，我大概写了一个公元后100到300年。这里我们可以说，虽然基督徒已受过地方性的逼迫，从使徒后时代起就有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我们可以看点个别的例子，像斯提凡不是受逼迫吗？耶路撒冷信徒不是受逼迫吗？所以我们可以看个别的地方性的逼迫，但是呢，在使徒后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大方的逼迫。罗马那个政府开始只针对基督教，开始逼迫基督教，所以整个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教。这个词“逼迫”，我写的是“逼迫”，引起福音日烈的传播。 这个值得说一下。首先呢，他说为什么要受逼迫？你想一想，圣经在《使徒行传》也在教会属性，我们可以看见，福音开始被传开了。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后时代呢，我们已经看到信徒已经到了英国啊，这个公元后300多年已经到了英国，到了印度，到了阿富汗，已经全到那个世界的一大部分。然后呢，他去到地方的时候，他到新的地方，他会开始传福音。人信了之后，他会做什么？他们会放弃过去的迷信和假神。还有个问题是什么？罗马帝国，他们自己拜假神的，皇帝自己自称为神，你必须拜他啊。因此呢，他们开始做什么？如果基督如果发生什么大灾，他们都会指责基督徒。尼鲁王可能是第一个。他自己想重建罗马城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城市给用火给烧灭了，烧没了之后，他指的基督徒是他们干的事情，确实我们现在历史上看，是他尼禄王自己做的，然后指的基督徒是他们干的。后面呢，有什么火灾呀，有什么饥荒啊，他们说什么啊，那是基督徒干的。因为他们发生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就开始一个比较范围大一点的逼迫。但是这个逼迫引起福音的传播。我们等会儿要学一个原来在罗马地区的一帮信徒，他们因为在罗马罗马帝国开始逼迫的时候，就往欧洲去了，他就到了法国去了，然后从那里在山里夺罗马帝国的逼迫。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有比较大的逼迫。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说，不合乎圣经之教导，基督秉圣经之教导的教义一开始受欢迎。所以在公元后100到300年，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你说什么变化？好，滇水洗礼和注水礼是在20世纪晚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记载。你在20世纪之前咱们找不着滇水或注水礼，但是在这个20世纪晚期就是慢慢就开始看到一些人提到点水呀和注水。在30世纪早期，就能看到婴儿洗礼的出现。当时并不流行，但是能偶尔看到人提到，给婴儿施洗。2到3世纪，婴儿洗礼、电水洗，他们这些东西都还没有流行，但是还是能够见到它的存在。到了4世纪晚期，才会开始看到这些关于洗礼不正确教育的普遍性。我们会发现到了4世纪的晚期，我们发现慢慢人就不敬礼了，他们也都开始给婴儿施洗。所以我们在使徒后时代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啊，从新约的教导上从使徒的教训上，开始慢慢的离开正确的正统的道理，然后呢开始加上新的就是圣经没有记载的不合乎圣经道理的教训。在到了2世纪，我们也能看到重生，我们叫或者有人叫重生洗礼重生论也出来。什么意思？人觉得借着洗礼才能得救所以我们在2世纪也看到他的出生。也可以看到第一次在我们叫圣祭这个圣祭礼就是指的刚才说的这个耶稣的，我们拜饼的时候耶稣的这个肉真的是耶稣的肉，咱们吃进去到了肚子就变成基督的肉，他的血真是他的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牧师，在使徒后时代，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但是有一个人叫艾仁牛，比较有名的他们也被把他们很多人称他们为教父嘛。他艾仁牛呢，他是在公元后180多年写了一个书的名字叫《反异端》。他说要反对异端嘛，所以他写了书，然后在里面记载很多已经存在的异端了。那是主后180年了， 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异端的存在，还有不正统教义的存在了。在这个主后300多年，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我们叫教阶制度，就是他们开始分监督、牧师、神父、长老、执事，然后呢这个管理教会制度就开始和圣经新约有变化啊。所以其实圣经教导监督、牧师、长老是一个职分，他们开始分然后呢他们高级牧师的地位到什么程度，他们有个说法，我是监督，你是平信徒啊，所以我离主近，你离主远，如果你要亲近主，你必须借着我，所以有圣父、监督等等很多这种不同等次的人员在教会之中，也是在使徒后时代出现。那么我们一般呢在历史上我们找一个真正的教会，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是要看它的教义，对不对？我们需要看它是否合乎新约的教训咱们才能够认它为一个基督的教会，他能认他为信约教会所以我们一般会找什么，我们叫一些隐信诚意的那个人，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接受行为的靠行为得救，他们不是这个洗礼重生论的他们不觉得吃主餐就得救了，不觉得行善事就得救了，他们的救恩是隐信诚意的救恩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找那个救恩对的合乎圣经的合乎新约教导的。第二呢，我们要找一个得救会众的教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我们学教会历史，我们发现很早就开始教会不只是指的信主的人很早罗马教会就说一句话，教皇就说一句话，他说除了教会之外，他说在教会之外无救恩，他说没有能拯救你的。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要让这些人得救，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让他加入教会。所以在很早大概主后313之后，我们发现什么？教会扩大了，教会的成长是非常快，原因在哪里？他们觉得加入教会才能得救，因此所有的人，你要怎么得救？来，加入！那有个问题是什么？圣经所描述的新约教会是谁？是信徒的团体，对吧？群体，不是不信主的团的这个群体。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找到真正新约教会，我们必须找有得救会众的教会。那这个在历史上也有记载。第三我们会找到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教会和会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呢他们会过合乎新约教导的日子他们会过圣洁的日子，他们不会参与社会淫乱的活动他们不会拜偶像，他们不会做社会所做的，他们会按着圣经活着。我们把他们称为分别为圣，不是教会是招出来的人嘛，对不对？他们从世界分出来的，为了做什么？圣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找真正的教会，咱们看他人活得怎么样。其实历史记载很多不太正规的教会，为什么从名字上或者他自己描述自己上特别好，但是你看到会众，我们发现什么？哇，他们没有按圣经去做我们能找到一些教会会友都是心淫乱的醉酒很普遍，贪财、拜偶像、接党、引起纷争，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在主基督的选民之中，在他教会之中，我们不应该看到这些东西了这些都是，但是我们在现代教会并当时早期使徒后时代教会，这是普遍的现实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一个人自称为是基督的人，但不按基督的话活着，那我们发现什么？约翰福音说什么？约翰一书说什么？如果你爱我，你会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说你认我，不遵守我的命令，你是撒谎者所以在历史上，如果我们看一个人，他其实不按圣经去做， 那我们需要首先需要看看啊，有没有他在哪一方面不按圣经的话去做。其实我们知道人类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啊，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态度？我要遵守主的道理啊，我要放弃自己的意见，我要去掉社会的影响，我要过圣洁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历史上也能够找着的这个正规的教会了。他也必须有呵护圣经的礼仪啊，他的洗礼，他的主餐也必须呵护圣经。我们将来要看这个主餐，很早在主后公元后大概三四百年都很明显的都有变化了。人说你不吃主餐你不能得救，人说你吃主餐还那个不够，你必须吃主餐，还必须受洗，你不受洗你会下地狱了。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也很早看见。那有个问题，也有像咱们新派的，咱们属于新教的教会，他们的洗礼其实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承认洗礼是一个如约的行动。所以我在网上有一个，也有的浸信会也是这样讲的。我找到一个改革宗教会，看他们的信条里面明明写的，我们是在洗礼的时候是入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它是入约的行动。包括大部分中国福音派教会也是，自称为改革宗嘛，加尔文主义它是改革宗派。像他们的洗礼和我们很不一样，在道理上很不一样。后面呢？我们不只是找一个呵护圣经的这个礼，我们也说它必须是自制的管理，自制的管理。我那天讲到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我说如果教会立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立其他的头，那就不属于基督了。同时我们在教会历史上能看到很多教会离弃真道，他们在基督之外还立要不就是和政府连接，立一个教皇，教皇是在圣经之上，教皇有权柄可以改圣经，可以改我们的教条等等，这是我们不会承认为新约教会的。为什么？新约教会是什么？圣经做标准，圣经做基础啊，牧师在圣经之下，会众在圣经之下，所有的信徒在圣经之下，没有比圣经高的，没有比基督高的。因此我们在历史上也能找出一些很多自治管理不受其他组织的管辖。那我们说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罗马天主教的起头。糜烂诏书你们谁听说过？这个学世界历史一般也会提啊，这个米兰诏书是比较有名的，它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啊，也叫康斯坦丁意识和这个利西尼颁发宽容基督教的教书。好，他也是推翻了戴克里先皇帝逼迫基督教的政策啊。如果我们学罗马皇帝逼迫最厉害的是谁？戴克里先他是最逼迫最厉害的，逼迫基督教逼迫最厉害的人。然后呢这个君士坦丁一使签的这个诏书呢是推翻了这个逼迫的政策。他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也还给信徒被没收的财产啊。所以他不只是说你现在可以有信仰，过去我们没收的一些东西我们也还你了啊。所以说这个从外面来看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好，那问题是它也有其他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公元后325年有第一个教会的会议，它叫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首先呢是君士坦丁主持的全世界大会的教会会议。所以他说好，信仰有自由了，那我是皇帝，这个属灵状况也该是我来管理，那怎么办？那我们有一些异端，有一些不正当的人，咱们怎么处理呀？我们来开会吧。然后呢他们开的第一个全世界大会教会的会议，他在这里讨论基督的神性和永远性啊。其实呢需要 罗马皇帝去讨论基督到底是不是神，我觉得没有必要，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判断到底是否是神，他到底是否是有永远性，他觉得他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慢慢从这个米兰诏书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罗马政府参与基督教的很多这个活动。下面呢我们就看到帖撒罗尼迦诏书，这个是公元后380年，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下面呢我们看他也是去所有迷信和背道的信仰。那我为什么把迷信和背道放在那个括号里面？我意思是什么？他们来定什么叫迷信，什么叫背道。我们发现呢，过几百年，他们所定的背道徒就是正统的信仰。所以你不跟一样洗礼，我们把你杀了。你不接受我们的圣礼，我们的圣祭礼，我们把你杀了。你说我们的教皇不好，我们把你杀了，你是背道徒。我们在这里看一个表，我给你看一个表，你可以大概看看咱这个天主教教育的这个过程历史。首先呢，我们可以在公元后310年看到他们为死人祷告。那为什么要为死人祷告？因为他觉得他的祷告能影响他到底是从那个能上到天堂下的地狱。所以他们会开始为死人祷告。这个也是现在天主教的一个概念，他们觉得必须为死人祷告。点蜡烛也是，他们为什么教堂里边有那么多蜡烛，也是为死人点蜡烛嘛。所以说在这个是为死人祷告的概念。这个完全是从当时希腊迷信出来的概念，这是我明白这个罗马这个教还有基督教混在一块就变成罗马天主教了。他们开始崇拜天使和圣徒。这什么时候开始呢？在主后375年。主后公元后394年，就有弥撒的开始。弥撒是什么？弥撒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们聚会不叫聚会，他们叫这个弥撒。弥撒的意思是吃主餐的意思。所以你发现天主教他们每一次聚会都得吃主餐。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看，可能电影看过嘛，他们有个神父在那里，然后呢他拿这个圆形的小饼，对不对？然后呢让人都跪在他面前，然后你大开嘴，他给你放一块饼，然后你喝一口那个酒。这个是什么？他们所信的这个饼呢，就在他祷告之后就变成肉血，然后你不吃，你的罪是不能得赦免。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弥撒，我们意思是他有主餐已经变了味了，还有呢就是救恩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在公元后431年，我们看到崇拜玛利亚。你说玛利亚是什么时候开始崇拜的呢？是在那他们会说崇拜和礼拜不是一个概念，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崇拜玛利亚，在那个公元后331年。在公元后593年，我们可以看见炼狱。什么叫炼狱？你给我解释吗？什么叫炼狱？静音知道吗？是在天堂地狱之中，你先关了一会儿受刑罚，等到你够善良你可以离开。如果人不为你祷告，不给你奉献，你就离不开炼狱了。所以死人祷告也是很重要，人给你连拉住，人给教会钱，你可以从炼狱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在公元后593年开始。公元后600年，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向玛利亚祷告。公元后611年，他们设立教皇。那设立教皇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只是一个最高的牧师最高的带领者，他也有权柄。他们觉得他说的话，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和圣经一样，其实也能够把这修改圣经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也还看到他们做这种事情。公元后750年，我们看到教皇得到世俗的这个权利。你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是怎么发生的？首先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他有一次意大利人来打那个罗马政府，然后呢那个 这个天主教开始害怕了，罗马城开始被打败了。然后呢，他们找法国的一个将军，找了他呢，说啥？说如果你愿意维护我们，如果你为了打，你愿意帮我们打意大利人，那我们做什么？我教皇说，我愿意称你为法国的王。那法国不有王吗？有。但是教皇说，我有权柄把你做，让你做王，因为他们王已经早信天主教了，法国王好像是第一个外邦异邦人信天主教了，然后他们现在称法国为天主教的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王是先信的，所以他信了，他百姓也信了，百姓信了，皇帝说你不称他为王，你们都下地狱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肯定也会立他为王嘛。所以他说什么？你来救我。我就帮你做王。结果呢，这个教皇就得了很多地，还有兵丁，还有这个很多好处，所以他就有世俗权利了。他不只是一个信仰，现在他也是有政治权了。所以这是在主后750年。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天主教的这个信仰也是比较早开始啊，主后。公元后310左右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新约的信仰，也不是早期教会的信仰。我们再看一些关于没有失去真理的教会，大部分的那个教会历史书会告诉你，这天主教。在主后大概800到1000年左右开始逼迫异端嘛，然后呢他把所有的异端给烧灭了呢，就他一个是基督的教会了。然后结果呢是到了16世纪改革宗运动开始，然后呢新教就出来了。所以呢大部分学教会历史会认同天主教作为真正基督的教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大问题了，他的教义和圣经新约教会教义是不一致的，甚至说他是完全反对新约的教导。所以他们会说，哦，没有其他的，只有天主教。其实这样说完全的不对。我跟你讲一些关于这个当时没有失去真理的教会。第一，我们先谈那个瓦尔多派。瓦尔多派早期呢大概是我说公元后100年，其实我们不好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呢，有的历史家觉得他们是直接从使徒时代已经存在的。他们大概是原来是在罗马城附近的，或者罗马城里边的信徒。然后等到罗马政府在，这是在公元313年米兰诏书之前，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罗马城，离开罗马意大利亚这个意大利周边，他就往北走，逃到意大利与法国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里边。在那里逃避逼迫，然后在那里，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在那儿待的很久了，好几百年，他们在那里发现也是种地的，然后呢人数也不少了，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天主教开始有权力了，他们有权力之后，他们开始要去掉异端嘛，所以有一个大运动要去掉所有的异端，然后呢维尔多派就被称为异端了，然后呢他们就派那个这个兵丁去把他们杀了，所以往山里去找他们把他们杀了，结果他们往这个法国去，然后呢在法国的农村在那里待着，也是待了好几百年，结果呢这个那个天主教逼迫在那个往法国那边去的时候，他们甚至跑到瑞士、荷兰，有的也到了美国去了啊。所以其实这个瓦尔多派呢，如果我们学他历史非常丰富，现在有好几本书专门研究他们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使徒时代到现在还有信徒自称为瓦尔多派，哇，这个很厉害。 那他们的信仰呢，确实在时间的这个过程也是受影响。但是呢，我们到了十六世纪的改革时期的时候，他们赞同出来的改革人员，他们是改革家，他们说，哎呀，应该是因信称义啊，应该是这个圣经为主权。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和他们出来的那些人员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我们学习他们，我们发现他们强调信灵的自由，他们不愿意顺服皇帝，他们觉得每个信徒就是一个祭司，你有权，你有责任在天主面前做自己的选择。他们强调圣经的权威，他们说圣经是最有权威的，在圣经之上没有其他的。他们是一直非常这个认真的一帮人，他们工作认真，他们也是学习认真，他们相信普通的人要读懂圣经。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的译本，维尔多派的译本是一个特别早的传统译本。什么意思？他们不接受从天主教传下来的那些评判文本，他们维护一个传统保守的圣经译本。然后呢，很多人也是研究他们的那个圣经是从哪里来，是跟我们这个新约一样，我们敬畏本它是工人文本出来的。哇，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在那么大逼迫之中还保留了圣经。我们发现他们不只是保留，他们也爱背诵圣经。他们的小孩特别厉害，据说有一次在罗马皇帝开始逼迫他们的时候，他差派这个监督进去然后呢要他们那个信那个天主教。然后那个监督进去之后，他说他回来叫皇帝，他说我糊涂了，我进去有一个小男孩把圣经的新约给我背得特别顺，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懂圣经的小孩了。所以他们在教训上也是特别特别厉害，他们也是他们的女人也非常属灵，也会带领像提多书二章三四节一样他们会带领年轻的，那老的带领年轻的，学会顺服丈夫，学会爱孩子，学会做属灵的女人。他们实用的洗礼方式也是按着圣经的，他们只给成人受洗，大人他不给小孩受洗。他们也是用的是敬礼是这个受洗的方法所以在我们学习他们的这个历史，我们首先发生它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也从它的原则，从它所讲的道理来说，他们也是和新约一致的一个派别，也是我们认他们为在早期那个时代，在使徒后时代甚至在这个11到16世纪一个非常可以说代表天主真理的一帮人。他们传福音传得特别厉害，我们发现法国、德国、瑞士、荷兰，整个的欧洲都有他们的那个，都有他们的传教士，包括美国的北方也有他们拆派的传教士，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热心的传福音，也是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方法去管理教会，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下一个，为了时间的缘故，其实我特别爱讲维尔多派的，因为他们和我们的信仰非常相同，但是我们还得往下看，下一个呢就是蒙塔努派也是大概主后150年出来的。是第一次看到历史上的记载，他们是应该在安提约附近。那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我们说安提约教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在教会历史我们发现它也是一个维护真理的，在使徒后时代也是维护真理的一个教会。那他们正好是从安提约这个附近来的，他们的信徒是在土耳其，在俄罗斯，在现代的土耳其俄罗斯这个位置了。 他们的信仰呢是非常的正规我们发现他们也是福音没有问题，洗礼呵护圣经主餐呵护圣经。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也历史有记载，直到从公元后150年直到17世纪都有他们的信徒，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他这个信仰能够传得那么纯正。下面呢还得继续往下走，有一个叫挪瓦天派，也是在这个是公元后250年出现的。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你们可能听过一个有名的信徒叫这个特图良，也是被称为教父。特图良也是属于那个诺瓦天派的信徒，他也是一个保守的早期的信徒，他也写了很多我们现在还存留的书籍。但是呢他们和我们非常像，他们教会会友是必须是信主的，必须是信徒的。然后呢他们会反对罗马教会的洗礼，甚至从罗马或不教义不同的教会来的人，他们会做什么，让他受洗。然后呢因此很多历史家把他们称为早期的冲洗派啊，为这必须冲洗嘛，冲洗派。冲洗派原因呢是他们不接受罗马教会的洗礼，他说洗礼方式不一样，他说洗礼利益不一样，所以让人冲洗，然后很多人把他们称为早期的冲洗派。他们使用的是浸水洗礼方式，信徒的分别为圣很清楚，他们热烈的反对离婚和再结婚的这种概念，觉得这个是不合乎圣经。他们不支持信徒参与世俗的乐趣，他们不赌博不喝酒，过的日子是一个比较合乎信约圣经的日子。他们强调禁食祷告，他们也觉得一个信徒受逼迫是一个好事情，是一种荣耀，不用逃跑所以我们发现他们也是被天主教，被罗马那个天主教，也是被罗马政府都说不。我现在跟你讲的没有一样，没有受过罗马政府还有那个罗马天主教的逼迫。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天主，也强调属灵的这个圣灵的工作。他们是早期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施工。一个信徒可以靠着圣灵和圣经行事，他们觉得一个人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看明白神的话啊。你说在那个主后250年，那些错的那个思想那么那个流行，他还觉得我一个人如果有圣灵的话能够看明白圣经，那就很不错了。也是跟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觉得不需要个教皇给我们解释，不需要个神父给我解释，我们个人有责任去学习，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理解天主的话语。我们发现他的信仰非常的纯正。他们教会的管教，我们发现他们也是会实行教会管教。他们也是相信圣经的保留性和维护圣经的无误性。他们相信千禧年的概念，我发现他们将这个末世论也是一个和我们非常相同的概念。他们相信有一个千禧年，我们知道天主教和他们早期的这个信徒都反对千禧年，他们是五千年的，他们反对千禧年的概念。有一个作者他这样形容蒙塔努派，他说他们是基督教的非常早期的一个教派。他说其实他们就是初期教会在反对当时异端和社会联合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做什么作用，他们说教会不应该和政治连接，我们反对罗马天主教。另外一个作者关于他们说了一个历史家，他说他们不愿意接受当时教会设立的监督做教会的主，他们强调信徒的个人自由和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其实和我们也是非常相同。好，这个是蒙塔努派 和挪瓦天派，咱可以看看那个保罗派。保罗派也是另外一个早期呵护圣经的这个教派。马上讲完了啊，内容太多了。好，保罗派呢，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叫保罗派呢？因为这些人强调保罗写的是这个教会书信啊，所以他们别人把他们叫做保罗派。他们呢也是强调这个教会的自治权，反对罗马教会要控制所有的这个教会。他们也是洗礼，也是给成人洗礼，也是浸水洗的。然后他们也明白教会这个传承，教会传下来的这个权柄，他也理解。下面呢，为了时间的原因，保罗派还得说一句啊，保罗派呢也是很晚，就是在这个改革时期之后还存在的一帮信徒，非常厉害。最后一个我就简单讲一讲多纳特斯派。他们是在北非，在北非就是在非洲的这个北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时呢，罗马教会开始得到权柄。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是大概这么一个概念啊、因为罗马皇帝在罗马城嘛，他们也觉得罗马天主教人认为在圣经写完之后，彼得就跑了罗马去了，做罗马教会的牧师了，所以他们觉得他应该是做第一个教皇了嘛。然后呢，他们觉得所有的教会都要顺服罗马教会。结果呢，这个他们罗马这个牧师，他们罗马监督开多多的有权柄，然后人开始听他啊，所以说包括我们教会有什么牧师，哎，请罗马监督过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选谁。所以结果是什么？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教会要立一个监督，立一个牧师。然后罗马教会有给他们一位监督，他们说这是你的牧师啊，罗马监督说这是你的牧师。然后那人不愿意接受他为牧师，他说你没有权柄来管我们的事情，你是罗马教会，我们是北非这边的教会，你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他这个人是一个曾经受逼迫的时候放弃自己的信仰。在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北非逼迫也挺严重嘛。他这个信徒呢，他废弃了自己信仰，他说我不信了，我愿意拜偶像，我愿意拜皇帝了。然后呢，甚至把教会的北非教会的圣经，那当时圣经非常的宝贵，把圣经给罗马皇帝把圣经给烧了。烧了呢，这个人呢，他就觉得行，这事情过去，我不再想了。然后教会说：“对不起，你不能做我们的监督，你是已经废弃自己信仰了。你现在说悔改无所谓了，我们不要你做牧师。”然后呢，罗马监督说什么？他必须做你的牧师。所以呢，他们和罗马教会分开了，完全分开关系了。我们发现他们的信仰也是强调很重要的，就是政教分离。为什么要强调？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他的压力啊，然后强调教会纯正，重生的这个会众，教会这个教会得管犯罪的会友，他们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当时有两个教会里有两个派别，因为在受逼迫的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坚持被打死的，一个是放弃自己信仰的人。所以呢，教会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放弃信仰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他们其实放弃信仰，逼迫过去了，他们说行，我再加入教会，这个怎么处理？然后有两个派别出来了，一个就是严格的比较保守派别，说放弃信仰的人呢，他们需要通过悔改啊，通过时间让人献出他的信仰来，才能够被接受。另外一派别说无所谓，你回来吧，啊。 所以说这两个派别呢，他们是他，所以他们是强调教会管教，强调这个重生的会众，然后教会牧师必须是无可指摘，这个他们强调必须是无可指摘的牧师，这个和提摩太前书三章是一样的。他受洗也是成人受洗，他是那个浸水洗，他们也被称为早期的冲洗派。独立教会他们强调教会的独立性，没有一个大政府的和政治体系，心理自由，每一个信徒能做自己的决定啊。所以这大概就是几个，咱们再往后看的话呢，也能看到特别多。在14、15、16世纪，在其实在这个改革宗时期之前也有许多，像比较著名的重洗派嘛。重洗派就是他的名字啊，就为什么叫重洗派？那是一个别人说他的一个意思。你是个重洗派，对不对？但是呢，像那个加尔文，我有一次在北京和一个牧师，他是福音派牧师聊天，然后他问我说，他说假如我要来加入你的教会，我必须重新受洗吗？我说是，我说我不会称他为重新受洗，因为第一次其实我们就不算是一个洗礼，因为不太合有圣经。然后他说一句话，那你们就属于冲洗派了。我说冲洗派吗？他说是。他说你不知道冲洗派是个异端吗？哦，是个异端。他说不，加尔文不说冲洗派是个异端吗？我说是，他说是一个异端。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说是异端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他说是异端的原因是他不接受婴儿洗礼。他说是吗？我说是。然后给他拿出资料证明。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接受婴儿洗礼吗？他说不接受。我说你也是个异端。然后他笑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冲洗派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接受婴儿洗礼，我们不去接受不合格的洗礼。所以很多人在历史上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看法。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教会开始不接受其他洗礼但洗礼的意思对我们进行教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个历史的传承，也有圣经的教导。